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美东时间2月24号礼拜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共在核武器问题上长期搞三不主义，第一不透明，第二不承认自己在度快速核扩军，第三不同美国进行核军控谈判。这种强硬和僵硬的立场令美中的战略对抗不能够不显著升级。这届川普政府不再容忍中共的三不主义，开始凌厉出招。第一，拒绝延长美国和俄罗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要求中共加入核军控谈判。2月5号，美国和俄罗斯最后一项核军控协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普京就建议话将条约再延长一年，但是川普拒绝了。拒绝是有代价的，而川普政府之所以不惜代价，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够再被中共企在美国和俄罗斯核军控谈判之外，必须启动美中俄三方谈判。川普的目的是达成一项全新改进和现代化的条约。美国在2010年和俄罗斯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时，美国和俄罗斯拥有全球 90% 以上的核武器，忽视了中共的核武器库。但是中共的核野心是外界难以想象的，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扩张核武器库的速度是空前。美国研判以这种速度发展下去，到2035年中共可能拥有大约1500枚弹头，大致是相当于美国和俄罗斯当前各自部署的核弹数量。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美国和俄罗斯将各自的核弹头限制在1550枚。事实上，自从新削弱战略武器条约生效以来，中共迅速扩张其核武器库，已经令基于美国俄罗斯双边协议的旧时军控模式变得陈旧过时。当然，除了中共，美国估计俄罗斯亦正在进行超临界核武器试验，未能够遵守他暂停核试验的承诺，令中共利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美俄克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充核武器库，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缺陷。中方的任何核武器都不在新削弱战略武器条约的管辖范围之内。时至今日，北京的整个核武器库都不受限、不透明、不申报和不受控。在川普政府看来，新削弱战略武器条约的到期标志着美国单边克制时代的终结。国务卿卢比奥在美国国务院 Substack 出版平台发表的文章里面写到，军备控制不再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双边问题，正如总统所阐述的，其他国家亦有责任帮助确保战略稳定，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共。又这样看来，川普政府将核军谈判的重心历史性地放在中共这里了，将中共架在火上烤，令中共2025年11月所发布的新时代中国军控、裁军和防扩散白皮书的谎言再难去蛊惑人心。第二，公开披露中共隐蔽核试验。美国主流媒体时有报道中共核扩军，而家美国政府走上前台，2月6号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上，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迪南洛对与会者说，今日我可以披露美国政府知道中共已经进行了核爆炸试验，包括准备进行当量达到几百吨的指定当量试验。美国政府确认中共军方在2020年6月22号进行了一次产生几百吨当量的秘密核试验， 并且故意混淆和掩饰核爆炸特征，因为他深知此举违反禁试承诺。美国指出，中共使用去偶合技术在地下大空腔中引爆，以减少地震波传播，令全球地震监测系统难以侦测或者是辨识为核爆炸。中共否认这项指控，并引述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委会临时技术秘密处执行秘书弗洛伊德的声明。该组织在美国指称的那一日，并未监测到任何符合核试验的特征的事件。不过，该组织只能够深测当量相当于或者是大于大约500吨 TNT 的核试验爆炸。2月17号，美国助理国务卿耶奥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活动上透露了中共在2020年6月进行地下核试验爆炸的新细节。耶奥对弗洛伊德的声明表示轻蔑，说如果他的工作人员不能够注意到那些尽管当量很低但仍能向核国家提供知识的试验，那他应该重新评估优先事项，而不是敦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耶奥说这项条约基本上成了遮丑布。如果中共确实在2020年6月22号跨越了临界门槛，咁最重要嘅问题就係为乜嘢呢？美国专家认为至少係有四种可能嘅解释。第一，係为咗提高安全同可靠性。美国曾经进行过一系列极低档量核试验，以提高武器设计嘅安全性同可靠性。第二，係为咗改进武器设计。美国国防部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共可能在度追求当量低于10000吨的核武器。第三，为了探测扩散，如果一个国家想秘密发展核武器计划，解偶实验可能是测试该装置而不被发现的最佳方式。中共武器专家可能进行了解偶实验，以了解这类实验的信号特征。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局在2021年至2023年间使用常规炸药进行了几次实验，以探测和表征低当量和隐蔽进行的地下核爆炸。第四，因为意外，中共有可能在进行安全试验那时意外产生了核当量。无论什么原因，在美国眼里面，中共都没办法抵赖2020年6月22号的秘密核实验。第三，川普宣布美国将恢复核武器试验。2025年10月30号，川普在同习近平于南韩釜山机场会晤之前的几个钟头，川普发帖文说，鉴于其他国家的试验计划，我已经指示战争部门以平等的基础开始测试我们的核武器。这个贴文未具体说明试验将怎样进行，但是说程序将立即开始。这个标志着美国长期政策的明显逆转。需要知道，美国上一次核武器试验还是在1992年。川普承认核武器具有巨大的毁灭性力量，但是他说他别无选择。川普还说中共的核计划在五年内将赶上美国。就在几日之前，俄罗斯测试了一枚据说具有无限射程的核动力导弹。为什么川普选择在和习近平会晤的前夕宣布美国将恢复核武器试验呢？中共自然是心知肚明。对川普来说，是不可能再被中共继续搞三不主义了。其实美国手上的大招数很多，比如川普宣布和南韩开展联合建造核潜艇计划，就令中共十分之难受。川普清楚地认识到了，如果比现状维持，中美进行核军控谈判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咁就不如索性以核试验作为战略施压工具，俾中共认识到美国喺核武器领域嘅巨大优势，睇你仲要唔要搞核军备竞赛。当然，喺进行某种形式嘅核试验之外，川普政府亦可能积极考虑部署更多核武器，比如美国嘅俄亥俄级核潜艇配备24个可发射核导弹嘅发射管。之前为咗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4个发射管被停用，而家限制解除，美军可以重启发射管。每艘潜艇可以多装载4枚导弹。美国有14艘呢个型号嘅潜艇，单系呢一项啊，就将会新增几百枚核弹头。中共系成熟嘅流民，比曾经嘅苏联更危险。美国副国务卿迪南洛话：，我哋对中方历史性军事扩张嘅速度、规模同质量有住清醒而务实嘅认识。正如美国国防战略所讲，我哋将通过实力而唔系对抗嚟威胁印太地区嘅中国。美国坚信和平系可能嘅。我哋寻求既对美国有利，同时中方亦能够接受嘅条款，但中方拒绝。川普嘅应对好简单，咁你中共就嚟承担拒绝嘅代价啦，直到你拒绝唔起。下面是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会跟着你，气血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没有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齐配搭，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3樽补气18味，仲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快啲睇下啦。下面嚟讲下悲情嘅温家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据网络消息，2月17日 ，X 平台账号温总理嘅追随者发表一张2026年恭贺新禧嘅贺卡，引发广泛关注。贺卡按照中国传统格式，以黑色嘅墨竖排从右到左书写，信里面提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师生，话至到而家谂到咗喺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师生都热泪盈眶，心里面感到特别难过。落款系温家宝，2026年2月11日，收卡人系川北中学校长刘亚春。资料就显示，刘亚春在地震嗰时就担任北川中学校长，至到而家。地震之后重建期间，温家宝多次去北川中学嗰度视察、提词同埋回信，双方就形成咗特殊嘅情感纽带。温家宝2003年至2013年担任中共国务院总理，而汶川大地震就是他在任期间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严重的灾难。品味温家宝这封贺卡，似乎远远不只是温家宝和刘亚春双方两个人感情那么简单。况且汶川地震已经是过去了18年了，6570个日夜，如果不是有深刻的痛，何至于另一个84岁的前任总理没此难忘，甚至想起来就热泪盈眶呢？那究竟温家宝的这封贺卡暗藏什么玄机呢？又有什么难言之隐呢？我们就以地震之后的时间线为切入点，细心求证。5月12日14点28分，汶川发生8级地震， 5月12号16点40分，温家宝的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5月12号19点10分，专机抵达成都太平寺机场。5月12号21点42分，温家宝抵达都江堰指挥救灾现场。12号晚10点几，温家宝在都江堰指挥救灾现场讲话。他说，我知道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就赶你了，人命关天，我的心情同大家一样难过。综上所述，从14点28分汶川发生地震到16点40分，温家宝的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间隔了两个钟头12分。在这段时间里面完成了如下操作。第一，经院地省国家地震系统层层上报国务院。第二，中南海高层开会定夺。第三，温家宝及随行人员准备出发。第四，由中央警卫局车队护送温家宝一行到西郊机场，大约是半个钟头的车程。第五，登机起飞。从以上的梳理，不难看出温家宝一行几乎是没有准备出行的时间。温家宝为什么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赶来呢？因为他早已经知道汶川大地震随时可能发生，而预作了备案，并且命令西郊机场的专机随时待命起飞。汶川大地震被瞒报真相，证据表明汶川地震之前有关部门和专家作了相当及时精准的预报，但是中共当局就以保奥运为理由未予以公布。以下是史实回放镜头。早在2007年7月，四川省地震局高级工程师周荣军和5位欧洲、美国地球物理科学家共同署名，在构造学发表题为《西藏高原东部边缘北川和棒冠断层的活动板块运动》这篇文章里面指出，地壳撞击的能量在四川省汶川县积累，并将以地震的形式释放出来。北川附近某些断层有可能导致严重地震灾害的潜在风险。2008年3月22号，汶川县惠州镇发生不寻常的山体滑坡事件。3月30号，汶川县影秀镇发生不寻常的山体滑坡事件。4月8号，汶川县棉池镇发生不寻常的山体滑坡事件。4月18号，甘肃陇南汶县地震局向国家地震局发出地震短临预测话。4月18号至5月20号，在东京101度、北纬 35.7 度将发生尼克特制 6.8 至 7.2 级地震。汶川县大约为东京103度、北纬32度。4月30号，地震专家耿庆国、陈一文等向国家地震局发出物件，说阿坝地区在未来半年会有7级以上的地震，危险时间在5月8号为中心，误差前后10日。耿庆国的预报资料说，他早在2006年11月就上书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文，根据汶川县附近马尔康2002年发生大旱，发出 7.3 级地震预报。他在2008年1月上书总理温家宝，预报四川有 7.7 级地震，有关预报经地震局预报员签收。5月10号，绵竹出现大批的青蛙迁徒的情况，蔚为奇观。百度百科词条记载，在4月初，四川省地震局就接到了来自各个地区的震感预告和异常现象预告。针对这一事件亦做了深入的研究，直到4月14号，吴耀强局长将各种迹象纷纷表明近期将有5级以上地震的消息向省领导汇报。经过省长蒋巨峰和多位专家的分析，中国正处在第5地震期。3月份， 在双轮省份亦四次发生大小不一的地震，省委对这件事相当重视，4月15号即刻汇报给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文。当时陈建文在国外考察，他在电话里面询问专家是不是有100%的把握，如果没有，为了不影响奥运火炬的正常传递和不引起社会的恐慌，在没有100%把握之前绝对不能够向外公布，在他未回来之前亦不能够向上级部门上报。这样一来，对这件事深入了解的省委领导和相关专家在多次上报未果的情况下，在4月20号前后以各种理由离开四川，大部分是离开国内。有9名专家和3名省领导和家属以考察理由远赴新加坡，直到地震发生亦没有回去。又根据和陈建文一起出国考察的知情人士说，陈建文所以敢要求地震局不要上报，是因为他在被国务院办公厅通过电话之后，又打了电话给江泽民，得到江泽民的回复，江泽民指示他说，为了保证奥运火炬安全传递，保证社会的稳定，不要将事情搞大，不要闹到中央，由你负责消化。据《开放》杂志2008年7月号引述中共高层的内部知情人士透露，汶川地震发生之前，中共中央接到了地震专家预报以后，中共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的就是要不要发布地震预警。表决结果，9个人投票，有8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温家宝一个人投了赞成票。那些人反对的理由就是为了保证奥运的火炬安全传递，保证社会的稳定。据梁木的《揭秘汶川大地震被预测误报黑幕》披露，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证据显示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前，大陆专家学者对地震的预测预报精准无误，上报及时，是陈建文请示国务院，请示江泽民被批示话不准预报，先至酿成大灾。据中央电视台报道，2008年5月12号14点28分04秒，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地震，造成69,227人罹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8,452亿人民币。综上所述，汶川大地震原本是被地震专家精准预测并且及时上报的。由于当时虽然卸任党魁，但是仍然掌控事局的江泽民和台面上的胡锦涛、温家宝明争暗斗，江氏集团正在到位申奥成功举办火炬传递受到藏民阻止而闹心。为了营造虚假和谐盛世，江泽民力主向汶川地区隐瞒了重大地震预报资讯，而温家宝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孤独而尴尬的历史悲剧角色，这个或者就是他热泪盈眶的首要原因吧。美国评论人士蔡神坤转发了温家宝给北川中学的马年贺卡，并且说温家宝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正国级中少数仍然值得纪念的人物之一。汶川大震巨难，无论江泽民派系怎样搞嘢，身为时任政府总理的温家宝毕竟难逃干净。每每想起就五内驱痛，热泪盈眶，悲情难禁，只能够凭区区的小卡料以慰藉。既然这样，何不趁余色尚存，将当年瞒报阵情历史真相合盘托出，一箭三雕：一可以揭露恶人，二可以告慰亡灵，三可以解脱自心。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 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